好，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九节然后一直念到第九章的结束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到第九章二十七节一个人来念一下呀请一个人念一下好我们上个礼拜查第八章大概到第八节那这个礼拜进入第九章那第八章跟第九章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在讲知识跟爱心我们信主耶稣要在知识上长进那也要在爱心上进步那这个两个都需要为什么因为知识就是认识神的知识也就是真理的知识会叫我们得自由那知识会给我们智慧看事情能够看得更清楚那知识让我们得自由就是从罪里面得自由因为有知识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罪好像现在医学知识发达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病那因为医学知识发达我们就知道有病要怎么医那因为对圣经认识很清楚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罪也认识很清楚神要怎么来解决我们的罪那我们要应该怎么来信耶稣来靠恩典称义而不是靠苦修守律法来称义这个知识很重要那这个认识神的知识就是一面镜子所以在雅各书说我们听道理就是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目所以不认识真理的人从圣经看起来他是不认识自己的人为什么因为缺乏一个标准缺乏一面镜子就没有办法看清楚自己所以知识很重要比方说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四我们这个查经从1997年开始1997已经快要二十年了那每个礼拜都在查经很有系统的查经那为什么要这样查呢就是让我们对圣经的教训对真理认识更清楚所以我们更有分辨能力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怎么做神会喜欢要怎么生活让我们能够成圣所以这个知识很重要单单有热心没有知识这个热心方向会走错的所以知识很重要我们在属灵上要追求知识但是如果只有知识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危险就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个自高自大就是优越感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感觉到我比你高一等就是变成优越感但如果能够把这个自高自大拿掉我们有知识还是很谦卑那知识对我们就是大有帮助那怎么在我们认识知识还会很谦卑呢就是要知道第八章的第二节若有人自以为知道按他所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 因为整个宇宙里面这个知识是无穷尽的，那我们人是很有限的，照我们所知道的，在整个宇宙里面的知识，我们只是一滴水，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换一句话说，我们不知道的比我们知道多。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了解，有知识，我们就不会骄傲了。所以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要了解我们的知识是很有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爱心能造就人。那知识叫人得自由，那这个自由有没有界限？然后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自由啊，你要穿什么衣服就穿，你要买什么车子就买，你要住哪里就住什么，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很自由，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自由，我们现在进到信仰来，自由有没有界限？自由有没有界限？有，自由的界限是什么？如果我们读这个第八章跟第九章，自由的界限是什么？自由的界限就是爱心。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记得我们都可以做，但是如果做到，我们的自由会让软弱的跌倒，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节制自己的自由。那把教会想小一点，就是我们的家庭了。我们大家都当过父母，我们就知道，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很喜欢看电视，有时候你也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你不要给他看电视嘛，是不是这样？上瘾了。那小孩子很小，我们吃什么他也想要跟我们吃，但有时候你为着，不要让小孩子吃他不应该吃的，所以，我们可以吃的我们也不吃。这个就是爱心了，所以知识的界限就是爱心，因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怎么生活都可以，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生活会对软弱的人、还没有成熟的人会有负面的影响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节制。那这就是爱心，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一直强调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 my right 啊，中英文就是 right， 在社会上很强调这是我的 right， 这我的权利，所以你不能够剥夺我的权利，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强调这个权利，我们强调是爱心，在不会影响别人的范围之内，我们来享受我们的自由。那我们再回来第八章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神所知道的人不是有知识的人，神所知道的人是有爱心的人。如果一个人有知识而自高自大，这个反而会离开神了，因为这就是骄傲，骄傲就是跟魔鬼走魔鬼的后路啊，骄傲就是失败的开始，所以我们在属灵生活上，不是在比较谁有知识，而是要看去效法别人爱心更多，这样才能够神所知道的，所以第三节，有人爱神，这乃是神所知道的。但是如果有知识，没有爱神的心，这还是神所不知道的，神所不认识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九节，开始。那什么叫做用爱心来约束我们的自由呢？这第九节举一个例子来讲，说你们要谨慎，恐怕你自由竟成了软弱之人的绊脚石。第十节，若有人见你有知识，在偶像里做 坐席，这人的良心的若软弱，岂不是放胆去吃啊祭偶像之物吗？比方说啊，我们信主很久的啊，我们就跑到偶像里面啊去拜访，或者在偶像里面，在庙里面吃东西，那其实我们吃的不是拜偶像，我们自己带去的哦。但是对一个信徒来讲，哦，他信这么久，他也跑到庙里面去吃东西啊，那没有关系了。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吃拜偶像的东西。那哦，我们去偶像的庙里面拜访，我们在那里坐下来吃饭，就让他跌倒了。哦，对我们来讲，偶像算不了什么。哦，对我来讲，我不是吃拜偶像的东西，我只是去那边坐着吃东西而已啊。哦，但是对软弱的人讲，我们已经设一个榜样，说，哎，这样没有关系啊。所以啊，他就开始吃拜偶像，那就让他跌倒了。哦，啊，所以虽然我们可以做，知识告诉我们这算不了什么，这本来就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不能做，为什么？有人会跌倒，哦。就这样，那吃肉呢？这里再提到啊，吃肉哦，因为犹太人呢，他不吃什么不洁净的肉哦。比方说，上个礼拜在圣地亚哥哈，有一个应该是墨西哥人跑来聚会，那他以前有曾经在 picnic 来过一次，哎，那很奇妙的，上个礼拜他们在煮，就是煮猪牛肉，过去好几个礼拜他们都煮猪肉。好，那个犹太，那个不是犹太人啊，墨西哥人啊，他不晓得怎么去接触一个信仰哦，也守安息圣日，是从以色列那边的基督教传给他的，哦，但是以色列人他不吃猪肉啊，他们觉得那个是不洁净的，哦，牛肉才洁净的，因为牛肉有反刍嘛，有分体，哦，那对一个慕道朋友来讲哦。他来他不吃猪肉，那你不吃猪肉就拿牛肉给你，不吃猪肉就拿牛肉给你吃嘛，这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要吃猪肉回家再吃嘛，这没有什么问题，哦啊，但是我们有这样知识，我们觉得猪肉牛肉在神面前，哦，新约时代都是洁净的嘛，只有在旧约有分而已，哦啊，但是如果我们对一个不吃猪肉的人，我们还是摆猪肉给他吃，下一次他就不来了，是不是？哦，因为他觉得不洁净，其实不是不洁净，都可以吃，只是他没有这个知识，或者他不知道，他信不下去，哦，在还没他没有认识之前，然后我们就会让他跌倒了，我们就不做，所以十三节哈。食物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啊，免得我的弟兄跌倒，哦，所以啊，自由的界限就是爱心。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在教会哦，要想一件事情：我这样做，啊，我这一种生活形态啊，会对软弱的人有什么影响？这个非常重要啊，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啊，因为爱心啊，能够造就人，啊。那第九章开始哈，第九章开始哈，彼得就提到哈，有两种的自由，这是他的 right 啊，这是他的权利啊，他是可以自由去做啊，但是啊，他不去做哦，为什么？就是为着让福音能够传得更广阔。第一个自由哈，就是说第五节，难道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跟弟兄啊？这里提到彼得还有其余的使徒，他们都有结婚，而且他们在宣道的过程当中妻子跟他同工，他也带着妻子到处走啊，这是他的 right， 这是他的自由。因为你如果没有恩赐就可以结婚了，但是对保罗来讲，他有这个独身的恩赐，他觉得你结婚以后你就是要讨太太喜欢，服侍神反而多一个担子，所以他就选择他不结婚了，这是第一个，为了爱神他放弃他的权利或者放弃他的自由。 好，那第二个呢？从第七节开始哈，这里讲哈，没有当兵自己预备粮饷的，啊，有也没有人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也没有牛啊去踹谷，他不吃谷上的这个谷子，场上的谷子，哦，所以这个是传什么意思呢？就是传福音，靠福音养生，啊，这个是一种权利，啊，在十四节，啊，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啊，你做神的工，要教会，啊，要哦负责你的生活，啊，啊，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他的 right， 啊，这是他的自由啊，他的权柄，啊，但是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哥林多教会出现问题，他们就对保罗的使徒职分打问号，他觉得保罗不是使徒，啊，哦，所以，哦，有一个问号。那保罗第一个，哦，他说，啊，第二节，哦，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啊，哥林多教会会信主是因为保罗宣道旅程传福音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来信主，哦，所以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存在就证明保罗是使徒，哦，如果他不是使徒，如果他没有去传道，怎么会跑出哥林多教会，哦，所以保罗是使徒的职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哦，就好像说如果有一个人说，啊，你根本就没有传福音，你根本没有做工，哦，那你就问那一个人，你是谁信主的，如果那个人是你带来信主的，那就可以告诉他，你今天信耶稣就证明我有在传福音，如果你没有，我没有传福音，你怎么会信耶稣？你信耶稣就是我传福音，啊，神同工的结果，跟这个意思一样，哦，所以哥林多教会信耶稣证明保罗就是使徒，啊，那这样的话，啊，保罗应该是可以靠福音养生，啊，但是因为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哦，所以保罗就把这个权柄舍弃了，啊，他有一个目的，啊，我们看第九章十八节，啊，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传福音的人时候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啊啊，所以保罗不从教会来领受，啊，他生活的需要，因此在问题很多的哥林多教会，哦，人来接受福音一毛钱都不要出，哦，完完全全是自由的，哦，是不要钱的，哦啊，让福音能够更快的广传出去，哦，但是到了腓立比教会，哦，腓立比教会很有爱心，啊哦，所以腓立比教会要供给保罗的需要，那保罗就没有拒绝了，哦，保罗说愿你们的爱心记载在天上的册上，他没有拒绝，哦，所以对有问题的教会，哦，他就拒绝使用这个权柄，哦哦，那第二个，哦，就在提到，保罗，哦，舍弃自由，哦，我们现在看，哦，二十三节啊，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啊，为着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这个的好处点点点，原来没有的了，哦，所以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到最后是要跟人一起来得到这个福音，啊。也就是说，保罗的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只要让人能够来得到福音，什么我都愿意做，就是这样，哦，那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哦，那他这样讲，哦，前面有一句话、哦，值得我们来想的，哦，十九节， 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着要多得人。啊，你看啊，我们大家都希望自由。所谓自由就是没有责任，啊，所谓自由就是不被控制，所谓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啊，这个是大家都想的生活方式。啊，我虽然是自由的，啊，但是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啊，那仆人就没有自由了，因为仆人有主人，哦，那主人会叫他做事，哦，那仆人有责任。那从自由的人变成仆人，这是一种牺牲，哦，那保罗这样牺牲的目的是什么？那保罗这样牺牲的目的是什么？要多得人，哦哦，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对我们来讲什么意思？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哦，就是说为着带领更多的朋友来信主，哦，本来没有我的事的我也愿意自动去做，哦，为什么？因为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哦，本来没有我事的我也愿意花更多时间来祷告，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本来就没有我的事情啊，那为什么变成我的事呢？因为我希望他能够信耶稣，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做圣工的人、传福音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愿意做众人的仆人，来牺牲自己，承担带领人信主的责任。那如果大家都要做自由人，就是我都没有责任，我就来教会聚会，我都没有什么责任。那你就发现了，是吧？也没有一个慕道朋友，也没有人会信主，我没有事情，我祷告什么？没事情。所以，这一种选择是出于爱心的。好，那然后做众人的仆人什么意思？从二十节就开始讲，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要得到犹太人。那什么意思？本来我很想吃猪肉的，你现在跟一个犹太人出去，我真的很想吃猪肉，但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哎呀，就跟你吃牛肉，就这样，本来我不喜欢吃牛肉，那这就是牺牲啊，你为什么要牺牲呢？为着要得着他嘛，就是这样，那像，那好像说，犹太人，还有很多的哈，旧约圣经他不做的哈。那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的人，还做了律法以下人，为着律法以下的人，这个就是说外邦人，然后他就学习做外邦人，在信仰没有冲突之下哈，外邦人想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为着要得着他嘛。那 这也不简单了，第二十一节哈，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着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好，那二十二节哈，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着得着软弱的人。这个什么意思？做刚强人哈。有时候比较简单，你把标准讲得很高，软弱的人说我礼拜五只能够礼拜五来聚会，我礼拜六做不到，没有关系吧，你就礼拜五来吧，因为你只是刚开始就软弱，等信仰进步多一点的话，那你礼拜六早上试试看，那信仰在进步的时候，那你为什么礼拜六下午也可以留下来，是不是这样，越来越刚强，你看他到什么程度，你不要一下刚刚来慕道，一下就是礼拜晚上要来，礼拜六要来，全天，那有时候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承受，因为他信仰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其实我们本身是有标准的，如果不带慕道者，我是整天都在守安息日的，就是这样。好，那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都要得到，总要多救些人。 这就是生活要有弹性了，愿意改变自己来适应别人。有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些朋友哦，他只能够每天只能够下午一点钟有空，是不是？那本来退休以后你一点钟要睡午觉啊，是不是？刚好睡午觉时间，那你就改到三点他就没空啊，那怎么办？他不去看了，不去看你就没我们就没机会去接触他了。而虽然一点钟睡午觉，但是牺牲一下睡午觉时间嘛，你就去吧。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那有时候我只要带领这个人他没有什么时间，那只有 shopping 才有时间。好了，我陪你 shopping， 其实有的人都不喜欢 shopping， 是这样。那陪你 shopping 之后就是位置有机会可以接触。那有的人是不喜欢爬山的，那个朋友就是很喜欢爬山，好了，位置要跟你谈道理，我跟你去爬山，是这样。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位置要多得那个人。这个就是一种牺牲了，为了制造接触的机会啊，在他还没有接受神之前，希望我们本身这个人能够被他接受，人被他接受，他才能够接受我们所敬拜的神。如果我们这个人他不能接受，连我们要介绍给他的神他也拒绝了，那要改造我们自己能够适合变成他能接受的人，我们就要变成身段很软了，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什么时候我都可以，你怎么样我都可以配合，只要我做得到啊，为着要让你信耶稣，就是这样。那这是什么爱心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到像保罗这样，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到最后只有一个目的，为着多得人，就是这样而已，跟他同享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四月份有灵恩布道会，我们在设一个目标，看你有没有办法带一个人，只一个就好，来教会慕道。那我们就把这个原则记在心里面，我现在要带那个人，我就要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但是不要想错了，他抽烟你跟着抽烟，不是那个意思，他吸毒你跟着去吸毒，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说要适应他，适合他，让他能接受，这样来介绍福音。这不简单啊，真的，有时候父母对小孩子真的是百般的忍耐，就是这样。有时候小孩子你讲太硬他听不下去啊，是不是？明明是对的，你就要看他的脸色。有时候父母要看小孩子的脸色，要看他的心情，不能一下就讲，心情好的时候讲两句，心情好你就不讲，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到最后还是不是要帮忙小孩子让他能够进步吗？那我们要带领人信主就是这样啊，我没有办法一下像机关枪这样扫下去，不信在你的事，我已经讲完了，信不信在你了，不能够这样啊。你能够接受的时候多讲一点，你不能接受的时候少讲一点，好像在钓鱼一样，是不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希望到最后得到他。这个是保罗的爱心，其实他是自由的啦，没有本来就他没有这个责任嘛，因为爱心，所以爱心在哪里？爱心就是在这里表现出来。好，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就在讲我们人生最后的目标在做什么。人服侍神就是到最后目标要做什么？得冠冕。我们到最后在好像马拉松赛跑到最后要跑到底。而且我去 Sacramento 遇到一个弟兄在他家的客厅里面有一个奖牌，他去参加马拉松赛跑他好像是，我记错了，不晓得1000名还是3000名。他跟我讲好多信徒来到这里说，你这个马拉松3000名，你还要摆在那里看什么？3000名算不了什么，是不是？第三名就算得了什么？3000名算不了什么，是不是？他说你不要想我去参加纽约那个马拉松赛跑是30000人呢。三万人在跑，我3000名，我胜过27000人了， 是不是这样？就是表示他有跑完啊，所以他很在意哦，他有跑完哦。那我们信耶稣到最后的目标就是天国路要跑完，不管跑第几名，你要跑完，跑到完就进到天国哦，进到天国就得赏赐、得冠冕、荣耀的冠冕哦。那所以啊，要进到天国哈，我们看哈，好像在马拉松啊，25节，凡教力争胜，诸事都要有节制啊。所以你如果要跑马拉松哦，第一个要减肥了，不是？200磅要怎么跑马拉松？是不是？跑不动啊，你要。哦，是这个，那你就要节制啊，吃多少，就说身体要保持的这个很苗条啊，对不对？好、哦、啊，再来啊，为着要跑马拉松，你每天要去锻炼，哦，所以就每一件事情都要有节制哦，下很多的苦功，到最后就是要得一个会朽坏的冠冕啊、哦。但是我们是得不能朽坏的冠冕，是在天国。哦、所以26节，我奔跑不是无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哦、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哦、不是没有目标的啦，我们信仰生活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跑到天国得神给我们的奖赏、哦、方向很清楚、哦、所以人生、哦、虽然有世界上的事情、哦、但是我们知道、哦、那个不是人生真正的目标啦、哦，真正的目标是要进到天国。好，27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这要很谨慎，做圣工很重要，但是灵修也很重要。如果做很多工作到最后没有办法得救，那就太可惜了。所以不是做工能够保证我们得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样我们才可以得救、哦、要很谨慎我们灵修。那如果做很多功到最后被弃绝了，这就很可惜了。 好，我们休息15分钟，好，在11:34我们回来一起来默祷。咱们休息有20分钟、啊，我们对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啊、提摩太前书，哦，不是提摩太，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9章哈，有感想我们可以分享，有问题可以讨论。
从到14节那里说的，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就是说你传福音。做传福音的人就不用太担心生活的焦虑，神一切都会
神对神会看顾呀。以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教会有所谓 full time minister， full time minister 对传道人，那生活费是教会付的，这就是这个意思，传福音靠福音养生。那保罗那个时代、哦、他没有那个组织、啊、所以、他生活的需要就是与信徒奉献。那信徒奉献、哦、比方说一个工人来到俄外，那俄外就要负责他生活的需要。那 对一些地方来讲，如果我怀疑他不是使徒，他就不愿意支付、啊、这样。27节，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如果看那个英文，痛打己身，是吧、啊？你那个在 NIV 的，
是
NKJV 哈 ，discipline 也可以的啊。就是说，我们身体有很多的什么恶欲，比方说骄傲啦，以自我为中心啦，贪财啦，嫉妒啦、淫乱啦，这些、哦、要把它叫身服我，就是让我这个里面的欲望都能够顺服到我心里面那灵的 啊，灵的欲望啊，肉体的 desire 哈、啊，经过训练之后，它已经被控制了，意思就是这样。哦，我们活着不是被欲望控制，是要控制欲望。如果被欲望控制，到最后就啊会被弃绝了，因为一定会犯罪。好、哦，那控制欲望就不会犯罪，那样。那世界上的人、哦、很少所谓控制欲望的、哦、要快乐尽量让他快乐，就这样。但是对我们来讲、哦、这个快乐如果不合圣经的就不能啊，就要控制，这样我们才不会跌倒，才不会犯罪。所以这个二十五节、哦、到最后我们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啊、就是什么，上到天国得神给我们的奖赏。人生活到最后就只有一个目标、哦、那你在地上、哦、什么成就成名什么东西那都过去了、哦、那都是短暂的，所以不会影响我们追求天国的得救跟天上的赏赐、哦我们人生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做了，不是不可以做、哦、我到哪里去旅游、哦、看看神创造的大自然，这也是很好啊、哦、整天躲在家里打麻将你不如出去外面爬山，是吧？整天躲在家里看电视你不如出去、哦、散散步锻炼身体反而还好啊。
传道刚刚讲的服侍众人，就是说愿意改变自己去
对
适应别人，或者就是要传福音、
yeah.
那你如果传福音的人就是说像说庆祝的节日，虽然我们像说就是说情人节好了、
哎、
可是我们又不庆祝情人节，那其实是为了要传福音，其实这个节日可以跟他可以收他的礼物跟他庆祝也都没有关系。
那要怎么庆祝情人节？怎么庆祝你先讲一下，我不知道
啊
糖果，糖果小意思啊，
给你对小朋友之间就是
哦，这样，嗯，小朋友比较没关系的，大人就不能随便了。有没有什么啊感想问题？
看着下面就是什么律法以下，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改变自己，要去服侍，可是要到哪种层面？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得罪
神。比方说哈。犹太人、哦、他有蒙头的习惯、我们传到非洲，非洲每个女人都蒙头，那以前也有工人去那里、啊、这个蒙头不要啦，就要把他蒙头废掉啊，废掉教会就发生问题、啊、对不对？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你就要蒙就去蒙吧，反正蒙两个也没关系，圣经道理守住就好了，就这样、哦、文化跟圣经没有冲突的，你要做你就去做，这样。但你文化跟圣经有冲突的，你不没有冲突的拼命要把它改，到最后就会引起他不能接受福音了、yeah. 像中国拜祖先的文化，这个就跟圣经有冲突了，那我们就不能够说像中国人，天主教就这样啊，像中国人就可以拜祖先，为什么要让他信耶稣？那就不对了、yeah. 那非洲人、哦、很少穿女人、啊、很少穿裤那个长裤的，都是穿裙子。所以你到非洲就做非洲人，就是穿裙子啊，穿福音反而容易被他接受。你如果穿长裤，对他来讲这个太现代了，你穿的福音我不能接受，变成这样。那要穿长裤，回到这里再穿长裤，到非洲就穿裙子。哦，其实穿裙子也很难过啊，蚊子会叮啊。所以说在不影响信仰范围上尽量去适应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啊、让他能够接受我们这个人，这个人能够接受他才能接受福音，如果这个人他已经拒绝你讲什么好道理他也听不下去，所以、哦、这个就是爱心、啊、不然的话、哦、根本就没有我们的事情，你信不信你跟神的关系啊，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是这样、哦、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身边就是比如说传福音，我的那个就是要传的这个人是一个佛教徒，
是，
然后他会跟我来教会，然后他说那我们 就是他去寺庙的时候，他也会邀请我去。然后因为在这儿看见，因为是去寺庙就是不算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去嘛。然后让我，因为我是为了这个慕道者，然后才选择要去，还是就直接跟他说我不要去。
这个每个个案不太一样。如果照圣经的观念，哦，偶像算不了什么，寺庙也算不了什么，那根本就不是神，我们也不怕他，哦，但是去不去就要看我们自己的信心，那对我们有没有什么造就，哦，那这每个个案不太一样。
那像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人去参加party，因为我们可能会选择就是基督徒不会去参加那些比如说去酒吧呀，或者是那种特别远那种地方。可是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是这些人，你又想把福音传给谁？所以我们要像他们一样，就做跟他们有他们的，要学他们的样子吗？还是因为这个不是讲犹太人要像犹太人吗？
对，所以像什么人做什么人，还是有一个界限的，哦，不要超过真理的范围。不然的话，你像吸毒的，我就做吸毒的，是，要，那就完了，是不是？像醉酒的，我就做醉酒的，那也完了，是，有一个原则在里面。那酒吧哈，一般都不适合我们基督徒去的，对，哎，我们也有信徒去试过这个。有的不是那个交际舞啦，啊，跳土风舞我就跟你去跳，嗯，那有时候也不太适合，嗯，就是说要有弹性，但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界限，哎呀。
那我们在国内广州就是退休了以后吧，现在白天 TTV 都是退休的人在那唱歌，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大概我每周都有去唱歌。唱歌呀，啊，跳舞，当然我们就跳交际舞，这个应该没问题吧？这个也是我一直都纠结的问题。我又特别喜欢跳舞唱歌，
跳交际舞啊？
对呀，啊，我们在 KTV 里包一个大房，就唱歌，唱歌的时候就可以跳舞吗？
第二，那交际舞一定是一男一女啊？那是在你的先生还是别人啊？
他不会跳舞
啊。那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你跳舞的对象是另外一个男人哦，不是很好啊。嗯，
所以这是我一直纠结的问题。我到美国来就觉得没有地方唱歌，没有地方跳舞的，有点
有啊。我也去跳舞的，可是我跳的是一个人的。跳什么舞
？Line dance
啊，也没有跟人家接触的，你就是运动。不好意思啊，传道我都去跳舞的。
不是，运动哦，不是，不是。
再给他解释。
运动跟
要群跳那个交际的就好了。
运动跟交际不。
我们的那个老人中心也有交际舞。
运动有很多方法，打球，你要练太极拳，什么都可以。
哦，
因为那个跳舞那个姿，那个交际舞那个姿态，还是我看不是很适合。嗯，
很多人就是在交际舞跳。
我有个问题要
传
达，就是说跟不同信仰的人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是信佛教的，那你怎么跟他沟通关于说你信的这个是鬼不是神这件事情，就特别难沟通这个事情。
这个好，如果保罗到亚略巴谷哈，雅典哈，使徒行传十六章可以当我们做参考哈。你如果看那个使徒行传哈，我们找找看保罗到亚略巴谷在哪里？十七章哈。使徒行传十七章哈，十六节哈。十七章十六节哈，这里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哈，心里很急哦，满城都是偶像哈。然后二十二节哈，保罗就开始讲道了哦， 说中的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遇见坛里上面写的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你看到，这个保罗在亚历巴谷里面讲到，他没有讲你们是拜到魔鬼，没有，你们有一个卫士之神，就他有一个牌位，卫士之神。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不认识那个神。所以我们跟拜偶像的人，还是正面的介绍我们所拜的真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很伟大，他是宇宙的主宰，神成为人，是耶稣来救我们，他非常的慈爱，非常怜悯，然后我们信耶稣，体会到什么神的恩典，用正面的介绍神的恩典。那等到他对神认识清楚一点之后，他自然就会知道，拜偶像不是拜到真神了，然后再清楚一点，我们才能够再解释再清楚一点，宇宙有四种灵，你如果拜偶像没有拜到真神，其实是另外一种灵在工作，是这样，一步一步来，这样。先讲神的伟大，主耶稣的爱，那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恩典。
像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说，那你拜的是你的神，我拜的是我的神，我这个神也教我们要向善啊，教我们要怎么样啊，所以他会把它放到一个平等，只是不同的一个不同的理论当中。
这个有时候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是要带领一个人信主很难一两次就有结果，所以第一个先要保持你的 communication 交通能够不要断掉，不要断掉就有机会传福音给他，那慢慢来。因为一般来讲我也遇过跟拜偶像的人在传福音，你要一直讲信佛是不对，他听不下去，后来就改变了，讲神是什么，圣经的神是什么，那神跟人的关系是怎样，那耶稣怎么来救我，到最后那个姐妹受洗所以如果神动工给他我们的听得懂的话，自然他就知道 他拜的是不对。还有两分钟，有没有什么感想要讨论问题？我们下礼拜他搞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如果有时间我们都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写下来，我们也可以来讨论。好，我们先来一起站起来祷告，结束我们的查经。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